从小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留学，学习是永不止息的生涯。校园狂想 American 陪您领略留学风情，伴您点燃生命光芒。
你好，各位收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你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我是宇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了小杨诗歌的这个发起人、歌手，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身份啊，他就是婉容。我们特别感恩，也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请到婉容姐来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上次节目当中他讲到他生命当中的一些翻转，其实我蛮想问婉容姐你一个问题，就是哎，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一些挫折，比如说什么走投无路啊，完全看不到前途的这样的一些时刻，或者一些这样的经历呢？
一直到最近神有一个新的功课给我哈，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件事。对，但是是有的。其实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会信主呢，我们有机会，我们的家族有机会进到神的家里面呢，其实就跟一个走投无路有关系。
哦，这样。
对。
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是我在两岁的时候，那个手被烫伤，手被热水第三度烫伤，所以那个时候我母亲面对的是植皮或是神来医治，而且母亲已经决定不信主。
哦，
对，
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她决定不信主。
不是，是在以前那个有可能看到基督徒失败的见证。
OK，
对，所以就是把人的软弱怪到神的身上，然后就决定不信主。可是在发生那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就遇到植皮，那时候我才两岁，然后他就说可不可以用我的皮，那医生说不行，
就是一定要母亲的心，
对，从宝贝的腿上要拿皮过去，那而且植皮肯定要很多次，而且植皮的痛苦会超过烫伤本身的痛苦。所以基本上那个就是无路可以走，只有医治一条路。所以他就想起他曾经有人邀请过他去教会，所以他就想起，他就向神祷告所以就神迹就发生了，我的皮肤就好了。
哦，真的。所以也没有从腿上取这个
皮。对对对，就一次都不需要植皮。对，完全不需要手术就好了。对，
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多的时候是这个回头再看的时候才发现上帝的恩典，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早就已经开始保守我们了啊，所以实在是怜悯我们。虽然妈妈那个时候已经决定不信主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心开始向神回转的时候，神就开始做他自己的工作。
是的。
另外婉容姐刚讲的说，哎呀，在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眼泪一直流就回到家里。你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吗？
其实不是。我从小呢认为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对。可是呢我就发现呢，我越大越找到我感性的那一面。所以我现在回头看呢，我相信神造我是有理性也有感性的。只是小时候呢那个感性的部分一直没有去发展它。因为家里我父亲是工程师，我母亲呢在我们小时候他就很看重说我们不要被男孩子比下去，因为他生了三个女儿他就很看重我们不要被男孩子比下去，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在社会上有竞争力的工作，所以他就一直把我往那个理工科那方向，鼓励我往那个方向去，所以感性方面就没什么去发展他。那到比较大了以后才发现其实感性又是一片很美的天地。
是是。那你觉得在自己创作的过程当中是感性的成分多一些还是理性的成分多一些？
我创作的我会说80%感性，20%理性。
所以发现了自己感性的一面的美，然后把这些都贯穿在自己的这个创作当中。
是的，
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其实还有你也一直在讲说我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祷告，或者我心里就跟神讲。婉容姐你是一个常常跟神对话的人吗？
是的，我喜欢，我非常喜欢跟神对话。
你是怎么跟神对话的呢？
跟神对话其实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跟神对话的感觉很像在自己跟自己讲话，
是自言自语。
对，很像自言自语。但是呢，有时候你在那个对话当中呢，会出现很多不是你自己思路里面的话。
嗯，
你就知道说，虽然感觉就跟自言自语是很接近啊，几乎一模一样啊，可是你知道那个话不是来自于你的思路，因为你根本没那思路。
嗯哼，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真的是神对我们讲话。
是
啊，神有很多次啊。那个修正我的错误，好，就在那种自言自语，所谓像自言自语的对话里面，他更正我的错误，让我恍然大悟，然后整个180度掉头大回转。
你知道我们在听众当中也常常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疑问或者困惑，就是哎，我听你们都老是讲这个怎么跟神对话，神怎么跟你讲？那很多的时候听众朋友有一个问题说，那我怎么知道这是神跟我讲的呢？
嗯，是的，我有一段时间呢我有这样子的疑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我一定要搞清楚。
嗯，
好，你知道我们祷告要有这个决心，我们不要说神啊，你愿意的话也好，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
是是，我反正我都行。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那个就说，主要我不要弄不清楚这个是话是从你来还是从我自己来的，我一定要搞清楚。
嗯，
然后呢，哎，结果神听了就说，哎，这个好，这个要的好，你要的也是我要的，因为神要我们清楚他跟我们说话嘛，是吧？显然呢，这个祷告是神所重听的，所以那天我心里面才这样子想哦，其实我还没有跪下来正式的祷告说神啊怎么样怎样，我就是里面一个很基本说愤慨可能有点重，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决心，
嗯，
就说神啊，我要能够弄清楚什么是你的声音。
嗯，
结果呢，那个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神听见了。然后那天晚上很特别，我们正好是我们团契聚会，然后我早到了嘛，到了以后就在沙发上坐下来呢，诶，那个大家都还没有到齐，然后有人也在讲话什么，因为坐在那儿啊，我就发现里面那个神的同在，就是一直搅动我的心，让我觉得很温暖，很开心，很被爱，就是很被激励，我说不上来。嗯，然后呢我就很兴奋，我就说啊，主啊，不知道你今天要做什么，现在圣灵已经大大的在感动我，聚会都还没开始呢。那结果呢，那个那天牧师就说啊，他被邀请要去哪里哪里讲道啊，请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心里就重复一直出现两个字，就是说差遣差遣这样子。嗯，那我那时候就用我自己的理性，我就觉得说我算什么位分，牧师哪是我们差遣的呢，是神来差遣他，所以我就把这个差遣这个两个字我就消灭掉了，我就没有把它当成是一回事哈，所以我们就继续就是按照理性在那儿祷告。嗯，那结果祷告到后来，牧师就很迫切，他说差遣我们差遣我们。哎，这时候我才吓了一跳，我才醒悟过来，我说原来那个原先那个差遣那个声音真的是从神来的啊，难怪我心里那么火热。
嗯，
所以那一次呢因为我的祷告，因为我想要清楚呢神就教了我一个功课，就是你去留意你里面的那个火热。
嗯哼，
好，就像那个以马忤斯那个路上两个人说，诶，那个时候主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是很火热吗？
嗯，
然后真的是这样，我发现在我身上是这样子，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可在我身上是这样啊。就那次那个圣灵就教我，就是当他是向我说话的时候，虽然感觉上有就像自言自语，可是呢有一个不同的是里面的深处会有一个火热。
嗯哼，
好像有一团火在那里烧，或是有一锅水在那里滚。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我就这样子分辨。
另外你其实在刚才分享当中谈到说，有的时候也是一个理性的祷告。
嗯，
我们的祷告也分理性和感性吗？还是还分其他的什么性吗？
我想祷告也是会有理性跟感性的、
嗯、
就像保罗说我们祷告要用悟性，也就是理性，也要用灵祷告。那悟性呢好像就是经过我们的思考出来的祷告、
嗯、
然后灵的祷告呢是不假思索，不经过大脑，就是从深处发出来的呼吁、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摸着主心的祷告、
嗯、
那这样的一种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呢？
嗯，我想摸着主心的祷告它的泉源应该是来自于主自己。
嗯哼。
我有几次我本来没有，我的思路本来没有在某一件事情上，然后好像神就在我的心里面把那件事情好像扩大或照亮或是放大啊、嗯、就而且给我一个火热的心、
嗯、
让我觉得需要去为那件事情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就好像重担得释放一样，就好像工作做完了，觉得解脱的那种感觉，
完成任务
啊，完成任务那种感觉。对，然后后来呢，我就注意到，我就留意到那样子祷告之后，我就看到那个果效，那个果效真的不同于我一般其他那个祷告的方式哈。我觉得那样子祷告其实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就是好像神在天上呢，他要找一个同工的人。其实神他要做的事情，他是全能，他要做的事情他自己做就行了，他其实不需要我们的。可是神创造我们不就为着同工嘛，同行嘛、嗯、同在嘛，
是
神创造我们就为着关系嘛，
是。
所以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呢，神很乐意他在乎的事情有人跟他一起在乎。
哇、哦、
我觉得这会让神感觉很满足、
嗯、
那所以他想要做成的事情呢，他有时候感动你感动我，然后当我们捕捉到那个感动，我们去为神所在意的事情去祈求的时候，神说对啦，这就是我要的，就成就了。
而你在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忙碌的人吗？
非常非常的忙碌。对、嗯、我要兼顾那个侍奉，我自己敬拜方面的侍奉，然后还有教会的侍奉，还有家里照顾家里面、
嗯、
对，所以其实非常的忙碌的。
非常有意思听你这么讲啊，生活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也是非常的忙碌。那可是呢，小杨诗歌作为一个福音歌手团队已经出了很多的专辑，也出了不少的，真的是不少的歌曲。那如何在忙碌的过程里面能有这么丰硕的成果，并且在神的里面如此的得力，那婉容姐有什么样的这个秘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呢？我知道这是很多朋友们都非常期待也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宇泽自己也是，但是呢真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停在这里了。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请婉容姐跟我们来分享，比如就是大家刚才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哎，在这样的一个忙碌当中，他是在神的里面如何得力的呢？再一次谢谢婉容姐来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听众朋友的守候。我是宇泽，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生活无国界不见不散。
每一天你定睛垂顾，好像我是你。